来哦，来去爬山哦，
来去爬爬走。
大家好，我是丽凤。
我是健行笔记的 Molly。
这个单元是由中广跟健行笔记共同合作，邀请大家呢到丁华义来去爬爬照。OK， 我们今天呢 Molly 跟我们说要带我们去一线天。
对，一线天步道。
下面是一线天。
一线天呢，顾名思义就是高耸的山壁，中间有开了一条深深窄窄的步道、
哦、可是这样压迫感会很大。
当然会，这就是特色嘛。人要从中间穿越这条细缝，然后抬头往上面、嗯、只能看到一线天，
夹缝中求生存嘛。
对，这个就一线天步道，模拟大家上班的感觉。
讲得好对哦，上班就是这么压迫嘛。哎呀，被老板打。一线天，好， Molly 告诉我们今天一线天有哪几条步道带我们去呢？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三条步道，然后其中最窄的那一条实测只有57公分宽，所以人要侧身才能过。所以今天介绍的三条步道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不要背大包小包的进去，不然你会卡在中间出不去、
或许我们的朋友对57公分没什么概念。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哦、我不知道每个人手掌有多大啦，一般正常普通我们踩这个平均值，三个这个手掌打开、哦、就是我们的大拇指跟小拇指，这样三个并在一起，这个长度
就是57公分、
欸、应该3到4个啦，3到4个左右。一般我们打开大概有的是7嘛，对，应该是3个半左右，57
很窄。
那如果我们是比较大 size 大尺寸的朋友，比你啊，你就要考量一下。
哎、欸，没有啦，也是可以，但是记得不要背大背包。对
，OK，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来了。第一条一线天步道叫做秀峰瀑布步道，秀丽的秀，山峰的峰，秀峰瀑布。
这个名字是在新北市啊？
对，它在汐止。
哦、OK， 新北市汐止区。
如果是台北的朋友，其实这条步道离你很近，而且坐公车就会到。然后这条步道很短，它来回走只要1个小时，可以说是很适合入门的山友啊。我有从有朋友是从来不运动的，他去走这条步道都觉得刚刚好，而且他觉得 CP 值高，因为他觉得走一下下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瀑布。
哦，所以这里还有瀑布？
对，它叫秀峰瀑布步道，一定有瀑布啊！
啊，对哦，
不然就名不符实。
我一定是被一线天吓傻了。水量好不好？水量
要看夏天还是冬天，夏天的水量比较好，冬天去的话水就相对少一点。
那我们现在去不就刚刚好？
嘿，我们现在去刚刚好。
我们两个讲话有押韵。
我们这条步道全程它都是铺好石阶跟木栈道，很好走，所以那种没有运动的朋友走这种比较不会觉得一下子压力很大，都要走树根路。而且它走一小段马上就会看到第一个景点，叫做龙船洞。它叫龙船洞是因为它那个崩落的岩壁卡在路径上，形状长得很像船，所以就得到一个龙船洞的封号。那这个卡在那个卡在路径上啊，卡的那一个洞就是我们的一线天。
哦，是，然后这个一线天就是那个57公分的吗？
不是，这个第一条步道还蛮简单的，57公分的我要放到最后面才讲。
Hold you demand day。
嘿，对、
okay.
总之我们钻进了那个
龙船洞
的洞里面，就是一线天的岩壁、
嗯、
然后一钻过它就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嗯、因为你只要一过这个洞之后，迎接你就是30米的秀峰瀑布
啊。那一定感觉很过瘾，
就是你在一个很压抑的小地方一站出来，突然豁然开朗，然后有一个30米的瀑布、嗯、如果是夏天水量还很大，这样冲泻下来、嗯、瀑布这一区因为它是一个包覆式的地形，所以里面非常安静、嗯、如果你刚好里面没有别的山友，你会有一种天地间好像只有你一个人的感觉，
那就是包场了。
对，然后有一种在修行的感觉，面前有一泓那种超大的水柱，然后空气很清新，然后
你这样讲我一定要去。
对，很漂亮那里。
好好、嗯、好，我一定要找时间去。
它周围是被那个森林包起来的，所以是很绿的森林景观
啊、哦，我喜欢。
对，
很多苔藓吗？
哎、欸，苔藓有一点，因为有点潮湿，那一区中年潮湿、嗯。
飞瀑景观耶，秀峰瀑布真的应该很爽哈，这个地方。
对、嗯，尤其是近啊，好走。嗯，这是第一条瀑布步道、
嗯、
然后第二条跟第一条比起来、欸、差不多啊，都是很好走。
嗯，
而且离市区更近，它叫永春岗步道。永春捷运站的永春，
所以就在信义区吗？
对，没错。
Oh, OK， 永春岗步道，台北的信义区，好近哦。那是蛋黄区耶。
对，它是蛋黄中的蛋黄，因为它就在永春高中旁边。 很多人不知道这么近的地方就有一线天可以看了、
欸、真的这个不能想象哎、
欸。哎呀，就在那边而已、哦、它的登山口是在那个它那个永春高中旁边有公车站，公车站旁边走路三分钟就到登山口，而且这条步道往前走的话还可以接到象山，所以是可以 A 进 B 出的，你从这边进然后从象山那边下山、嗯、然后它整个步道都是石板路铺得很平整，那上坡是那种非常缓的上坡、嗯、不会让人家觉得太喘，而且走不用半小时你就可以看到一线天的山洞了。
那如果说是那种马卡级的这个也 OK、欸、
很 OK， 因为它的上坡真的非常的缓。
那遮蔽呢？
遮蔽还不错，它旁边左右都是树林，对，不会太热、
欸、听起来好赞的这个永春冈步道、
嗯、对。然后这里的一线天的地形跟刚刚龙船洞有点不一样，它这个一线天是真的是两块巨岩的夹缝，不是那种土石崩落而遮出了一个洞来、uh-huh. 这个是两块巨岩夹缝，人要从中间钻过去，然后这边钻过去的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景观就是你一钻过去马上看到101、
哎、
101等着你跟你比个 number one、啊、
这听起来有点不太可思议耶
对，很有趣、oh. 所以你会有一种你在缝里也觉得从原始环境很小的一个环境，然后一站出来马上就看到101，就从原始到城市一瞬间的那种感觉。
对，还看到那种世界知名的这种景观大楼101、啊、
对。
晚上夜景呢？
晚上夜景也很棒啊，当然不能在洞里看了，洞里有夜景走出来到象山马上就可以接到象山著名的那个在看101的那个点，而且只要接到象山的系统里面以后指标很清楚，从那边之后你想要再接其他的步道都非常方便。
嗯、
对，这是第二条。
嗯啊，台北信义区的永春冈步道，台北的闹区里头哦，一线天好难得哦。
对，嗯、然后第三条就是刚刚你一直要问的，只有57公分宽的那一条一线天步道，它在新竹的北埔，然后它的名字叫做金龟岩连走猴洞步道。
金龟岩，
金龟子的金龟，
那所以长得像金龟吗？
那个步道上面有一只像金龟的岩石。
啊，进京哎啊！
嘿，进京哎，它这条步道哎、欸，大概要全部要走2个小时啊。但它中间就是有一些趣味景点，像你刚刚问到的， uh-huh. 长得像金龟的石头，这个只要从步道口走、嗯、大概半个小时就会看到了。那一块石头的角度就是不会被森林挡到，那有阳光的时候会被照到闪闪发亮，像金色的，
所以叫金龟。
嘿，
金就是黄金，
嘿，金龟就是这里来的。
哎、欸，所以它是早上还是这个傍晚比较好？
早上去比较好。
早上去金龟岩，像金龟。
嘿，
啊，连走到猴洞步道，所以有猴子吗？
对，猴洞步道有猴子，然后还有很多跟猴子有关的小的那种雕塑，
他们是石猴子，不是台湾猕猴那种活蹦乱跳的，
两种猴子都有。它这一区有很多活蹦乱跳的猴子，所以走这一区要注意，如果你是带小朋友去走的话，食物要收好，不要拿在手上边走边吃。
猕猴会来抢吗？
最好不要让他们养成可以跟你拿食物的习惯、
哦、是是是，
对，所以这一区就东西先收好、嗯、然后这一条猴洞步道的话就只有900公尺、嗯、那它每100公尺就有一只石猴子在路边做各种动作，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它
会，所以总共9只吗？
对，
OK， 石猴、嗯、
所以小朋友应该会觉得蛮可爱的啦，如果有带小孩，
而且他可以算啊我现在走到第几只。
对对对、
欸、我跟第5只 say 过 hello， 那你走几公尺？
500、
欸、
然后这一条走到尽头会过一个木板桥，然后过完木板桥就是一线天，然后这里的一线天就是这里就蛮壮观的，它是两片超过30米的巨岩夹出一条非常窄的步道，最窄的就是刚刚说的57公分。对，这里大部分人走到这一角都要侧身才能过，因为其实我们的肩宽很，只要是男生很多会超过这个宽度、嗯，然后在这里抬头往上面看的话，天空就真的只剩下很细的一条缝，因为有30米高嘛。
哎、欸，对
对，然后它上面又有藤蔓爬过那个夹缝中间，所以筛下来的阳光会变得很少，所以整个洞里其实是还蛮阴暗的，整个岩缝里光线昏昏暗暗，有种压迫感。
哎、欸，那要不要带什么手电筒啊之类的？
不会不会，光线还没有暗到无法行走。对，但是就里面会有相对觉得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然后挤过去当然又豁然开朗，但是这挤过去就没有什么别的大的 view 在等你了啦。
不过说实在，因为我比较怕这种的
压迫，
对、嗯、我有那种什么人家说密室恐惧症，我有一点点
哦。
对，像这我会有点压力比较大，所以我是觉得要结伴去啦。
嘿，
你就不要一个人落单啊。
嘿，一个人落单里面走又暗暗的，就觉得有点可怕。
现在下召集令
找
有谁要去金龟岩连走猴洞步道新竹北埔，
对，
顺便 边、欸、北埔有好吃的，
嘿，对，讲什么都要吃，对。然后对，这就是三条步道。
这个三条步道有没有一些顺游的景点跟路线呢？
三条哦、嗯、其实前面两条都在台北，所以大家
各自发挥，
各自发挥。对、嗯、新竹的话，我觉得新竹如果你要绕去庙口吃小吃或是什么的，开个车会比较方便，因为它这个步道离市区没有到那么近啊。
哦，所以你会建议我们到新竹北埔这个金龟岩连走活动步道最好是自己开车，
对，会比较方便、
哦、交通的问题，
对、嗯、然后另外就是这三个点虽然都短短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平常比较没有在运动的朋友，就是为了这个景观想要去朝圣一下的，回来搞不好这样走一天他也觉得腿酸了，嗯，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常要怎么样稍稍准备一点体力，才能够有时候听到有趣的地方就可以马上行动。
对哈、
哦， hey,
来 Molly 老师，
我们来稍微教一下。
嘿、
hey, ，就你平常什么都没做，如何比较预防铁腿嘞？在你这走这三条步道之前，在登山口的时候，最少先做一个5分钟的热身运动。
Uh-huh,
这个应该很基本嘛、嗯、慢身，让身体慢慢动起来，不要一下冲太快、
嗯、
然后另外就是走完之后啊，不要一屁股马上就坐下，因为你一屁股坐下之后没有拉筋收操，那个时候你的身体会突然就静止嘛，乳酸就开始堆积，它没有机会去慢慢分解，但如果你再拉一拉的话，它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乳酸就会比较快速的分解，不会直接进到肌肉里面去囤积、
嗯、
这样你就比较不会铁腿、嗯、所以你虽然爬完步道虽然腿就酸了，但千万不要再椅子上就坐下来了，再动一下，这个回家就比较不痛苦。那如果已经来不及，就是反正我已经坐下去了，我现在就已经腿很酸的状态，这该怎么办呢、
嗯、
这里有三个方法可以让你好的比较快。第一种方法是按摩腿部或是泡热水澡、
啊、
这一种像这种今天介绍三条很轻松的步道，它就是属于走完泡热水澡是 OK 的这种状态，它可以让你紧绷的肌肉变得比较柔软。然后但是要说一下泡热水澡要注意的事情是，如果你今天是激烈的运动，就是不是走我们这种步道、嗯、像你今天走了一个阳明山大纵走，那结束的时候基本你的腿部肌肉已经在发烫的状态，这时候再泡热水会让组织发炎的更严重，这样反而不好。所以如果你走完激烈运动的时候要泡的是冷水，这点是要注意的啦。第二个方法是抬腿，你回家很酸了，然后泡完热水澡了，睡觉前抬一个10到15分钟的腿，
躺下再抬，
对，
还是坐着抬
都可以，两种都可以、
okay.
重点是要让你的两脚可以高于心脏就可以、
oh.
对，它可以帮助小腿部位的血液回流到心脏，促进血液循环、
嗯、
所以它可以排出你堆积在小腿部位的乳酸、
嗯、
所以就会好的比较快。那最后就是爬完山之后的几天，你隔天睡起来了你还酸，这也很正常。
对
对，后面这几天你可以每天散步5到10分钟，就会加速把乳酸排出体外的过程。
诶，猫莉老师跟我们分享就是预防铁腿，还有一旦铁腿了你该怎么办让自己尽快舒服一点。
对没错，
更多资讯可以上健行笔记网站查询我是丽凤，
我是 Molly，
下次见咯，
下次见。